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54讲。小孩子。路加福音18章15至17节和西阿书11章1至7节。普杰西牧师2020年10月4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路加福音18章15至17，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过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或许你还记得你们高中毕业前的那本全校师生相册里，谁得了将来最有可能成功的最佳人选吗？那些被选上的人，后来大部分都相当成功，蛮符合高中预言的。一般来说，这些人在高中已经表现出他们的勤奋努力，善于组织，坚强意志，为了实现目标，宁可放弃眼前的舒适活享受等等优秀品格。因此毫不奇怪，我们自己有了孩子后，也早早就给他们制定计划，将来如何能够成功。当然，实现这些计划的方式、方法不同，但绝大多数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功。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说，怎么样才能成功，比方学习成绩啦，运动队成绩啦等等。我们让他们从小就知道什么是赢家，什么是输家。今天有几个中学生、高中生不想取得好成绩，而只满足于平平庸庸、每门课及格而已呢？有位作者说，今天的文化都在把孩子培养成为杰出的人放在首位。当然了，也就免不了由此而来的压力。著名的当代心理学家马德兰·拉文专门就这个问题写过很多评论，关于父母之爱与父母对孩子成功的期望之间的矛盾。他的一本书封面是一个15岁的女孩子，家庭比较富裕，在学校各方面都比较出色，看上去什么都有了。你仔细看一下就发现，他的小臂上用小刀刻着两个字，空虚。接着又谈到另外一个女孩子，成绩出众，申请大学时第一志愿未被录取。躺在床上许多天都不起来，作者去采访她的时候，女孩子泪流满面地说，一切都白费了，我是个完全的失败者。作者接着说，这种不停的压力，不合实际的期望，使得这一代的年轻人成为牺牲品。他们在那里不断地后悔失去的机会，自己明明知道的但却答错了的考题，结果变得沮丧、失眠，甚至转向吸毒。另外一些孩子则干脆拒绝参加这样的竞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这段经文的前后文，了解与这段经文有关的当时文化背景，以及圣经为什么把这段经文放在这里。我们知道，这段经文直接的与基督教导他的门徒和法利赛人关于神国的事情，神国的公民是什么样子的。基督所称赞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与此人相比有问题的人，先是一个男性法官和一个寡妇，一个是社会上广受尊敬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另一个是社会底层的、贫穷的、缺乏保护的。基督称赞此寡妇远远超过那个法官。接着是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前者是受人尊敬的、虔诚的、道德高尚的、严肃对待自己信仰的，另一个是臭名昭著的罪人，被自己社区的人们恨恶，被看作是卖国贼的。耶稣举高那个税吏，降卑那个法利赛人。然后我们就来到今天的这个故事，有人把婴儿带到耶稣这里来，遭到门徒们的斥责。但我们必须了解，基督在继续做这种比较，在法官和寡妇、法利赛人和税吏之后，就是这里的婴儿和接下来的富有的年轻官长的故事。这两个主角，婴孩和富有年轻的官长，也同样是一组对比。一个得到极高的称赞，另一个被降卑。那位官长，年轻、富有、品德高尚、遵守律法，和他相比，是被家长带到耶稣这里来的婴孩。我们在许多经典绘画中看到的都是刚会走路的天使般可爱的小孩子，但这里经文所描述的不是这样。路加说他们是婴孩， 他们是最小的，最弱的，没有任何能力的，要靠父母把他们带到基督这里来，来接受祝福。这些婴孩不仅在圣经里，也在当时的文化环境里，和我们今天的文化完全不同。这些经节教会已经读了2000多年了，有些人把复制出来的挂在墙上。在我们今天的西方文化里，非常珍惜呵护小孩子，想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联想到纯洁、清白、充满潜力。但在基督生活在地上的时代可不是这样，小孩子并不受多大的重视。今天我们希望孩子在托儿所、在学校的时间的时间长一点，双职工的父母比较方便一点。而在当时，家长都希望能够早日宣布自己的孩子已经成年，因为孩子被认为是软弱的，需要家里抚养照顾的对象。那时的小孩子死亡率非常高，因此对自己的孩子投入太多感情不是件好事，因为你知道超过一半的孩子都活不到十几岁。再加上当时对家里人的期望是早日参加劳动，为家里、为社会做贡献，也就是说人的价值是根据你做出的贡献来评估的。你若是需要人上前线打仗，或者地里干活，或者别的赚钱方法，孩子是帮不上忙的。当时的希腊罗马时代，法律在一定的情况下允许遗弃孩子，如果你不喜欢他的性别，遗弃甚至让孩子死去都不算是不道德的事。这就是当时门徒们遇到的情况，他们跟随耶稣他们的王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他们感到神国降临的日子到了，有人把婴孩带来简直就是浪费时间，他们要做的是大人的事，没时间管婴孩的事，也无助于带人成为门徒，因为小孩子只会添麻烦。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段经文，我们就必须了解当时的这种文化背景。这里的婴孩是在和年轻富有的官比较。既然这样，耶稣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这么重视婴孩？他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有意思的是，很多传道人把这件事给完全颠倒了过来。他们解释说，为什么耶稣如此看重孩子？因为婴孩是清白的、纯洁的、充满遐想，或者小孩子很信任大人，只要我们能够像小孩子一样具有他们的样子，那么我们就能在神国里为大。可是你看一下其他的几组比较，法官与寡妇、法利赛人和税吏，你就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所有的比较中，弱势的、不合格的一方之所以能够成为神国的最佳人选，和他们自己本身毫无关系，绝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的地方，而是他们的缺乏、不足。寡妇没有希望，只好不断祈求，税吏知道自己是罪人，没有希望改邪归正，所有他祈求怜悯。在这样的前后文中，耶稣才把婴儿作为最理想的人选。要知道，耶稣如此重视婴儿，不是他们的优点，而是他们的需要。事实上，正因为他们是最需要依靠外界帮助、最不重要的、最没有能力，才使得他们成为神国公民的最佳人选。他们没有归还给你报酬的能力，连做家务的能力都没有。看看坐在你周围那些年轻父母们，这些小孩子连自己穿衣服还得等上好几年，上厕所你非得跟进去，能自己系上安全带还早着呢。更不用说他们没完没了地问问题。假如你是一个要来建立国度的王，婴孩参加进来除了找麻烦还能帮上你什么忙吗？耶稣回答说，正是因为这样我才选择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任何优点长处，我选择他们，把他们作为榜样，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能力、任何地位，他们所需要必须来自外部。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火箭弹》，喜剧片里面的那个年轻人安瑟尼，在朋友的帮助下，刚从一所志愿者心理诊所逃出来，他们决定去看望小学同学的姐姐格蕾丝。见面后，安瑟尼问他：“你告诉你朋友说我是战斗机驾驶员，那你让我说什么？”难道要我说他们是在同一所心理诊所吗？我不是告诉过你我的症状是精疲力尽吗？怎么搞出了一个战斗机驾驶员来了？精疲力尽，安瑟尼啊， 你整天吊儿郎当，没上过一天班，怎么会精疲力尽呢？”于是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走回自己的车子，对他的朋友迪格尼说：“真见鬼，格蕾斯怎么变得如此坏心眼的呢？他以为我是个失败者。”迪格尼说：“他认为你是个失败者。你看看他一生做成过那件事。”“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耶稣抱着婴孩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听到门徒们说：“这个孩子一生做过什么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接纳这样的婴孩没有用的。家长带孩子来是要蒙祝福，这里的祝福就是神的国。耶稣说：“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你注意到没有？耶稣是在说两件不同事，先是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然后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很多人把这两句话读成耶稣对同一件事说了两次：你们应当像婴孩，因为人像婴孩一样才能进神的国。不，耶稣先是说神的国正是这样的孩子，或者神的国就是为了这样的孩子，然后才是假如你们想要进神的国，就应该像小孩子。那么这里神的国指的是什么呢？从一个角度上说，神的国就是一切。请注意，下一个对话是关于那个年轻富有的官。当他忧愁地走了之后，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回答说：“在人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在那个希腊罗马文化里，你能想象一下吗？说神的国只给婴孩，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耶稣说：“法官不行，寡妇可以进来，君子不能，税吏可以。神的国不只是为成熟之人、有能力之人预备的，神的国也是为了我们中间最无用的、最软弱的人预备的，他们就是神国的公民。”这就是婴孩是谁。最后我们来看耶稣是谁，他带来的国度是什么。耶稣的这些话就是画出一条经纬分明之线，那些软弱的、看上去无法做贡献的能进神国。当然这就把我们的世界给颠倒过来了。很清楚，进神的国和人的成就、成功无关，甚至连中性的遵守律法也不算。下一段我们就会看到那个年轻副官忧愁地走了。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进去？耶稣向我们显示了方式。想一想小孩子吧，他们怎么能够进去？今天你坐在这里，肯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你是一步一步渐渐成长起来的。那是因为爱你的人至少是和他们自己的益处想法相悖，一把屎一把尿地抚养你、照顾你。他们很可能知道你长到青少年期会反抗，不听他们的。不管怎么样，他们仍然把你抚养成人。有位作家说得好，爱从根本上说就是服侍。在我们这个强调及时享受、缺乏自我控制的文化里，服侍别人不是件容易之事。我们的观点常常是，他们能为我做什么？正因为婴孩什么都不能做，并且每时每刻都急需帮助，我们对他们的爱不是基于钦佩他们的能力，而是出于对软弱的同情之爱。我们总是有一个倾向，想要独立自主。这些无助的婴孩提醒我们，没有人是完全自力更生的，我们都欠别人，我们的生命依靠式的爱。不管你是否看得出来，这就是福音。福音是神事先应许，他是帮助我们，不是抵挡我们。罗马书8章31节。这就是神学上称为恩典的概念。恩典就是神对一群人的应许和绝不改变的承诺，这些人是不可能回报他的。他来的时候，他们甚至都不想要他，他以伤害他自己来实现他的应许，他以死在十字架上来兑现他的承诺，来满足他子民的需要，来为他们赢得生命。这还不算，他不断地不停地爱我们，他喂养我们、服侍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但把牛奶打翻了，还不停地抱怨。刚才我说了，不管你是否看出来，这就是福音。我们得到神的爱，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还未做任何事情之前，他就爱了我们。这为什么是福音呢？这就是说，你不必是名人， 不需要成为名人，神才向你施恩典。他爱你仅仅处于他愿意施怜悯，不仅在你能够表现出好行为之前，就连你蒙了恩典之后，一路走来仍然跌跌闯闯，他仍然爱你。不是你的表现，是神对你慈父般的应许救了你。这就是为什么我最喜欢做的一件是今天早上把水浇在那个小宝宝的头上。祝教会经常举行的婴儿洗礼，今天正好赶上蒲牧师为一个婴儿施洗。他所知道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自己的脑袋湿了。婴儿受洗是神学概念里最高的形式，此洗礼大声宣告我们相信唯独神的恩典。若有人问，你真的如此相信唯独神的恩典吗？相信到什么程度？我的回答，我相信到一个程度，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这个婴儿施洗。如果你听了之后浑身不自在，那我就要来问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一想到婴儿什么都没做就能进来就浑身不自在？那么让我来问你，你是怎么进来的？是因为你的坚定吗？你的智慧吗？你的品德吗？或者是因为你的信心大？当我们听到这样的问题时，我们是不会理直气壮回答的，因为知道不受欢迎。婴儿受洗把神的单向恩典与大爱彰显无疑，不单是给不配得的人，并且是给根本没有能力的也不可能回报的婴儿。婴儿之所以能够承受神的国，是因为我们认识到神的国从上到下完全是以恩典建立起来，单单由神的应许与神的大能确保的。神的完全大能和我们的彻底无能就是这个故事的根本，就是神的国度，就是福音。我们一起祷告。
全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子太初
转瞬飞逝。